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成了最幸运最幸福的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4号。我是一名政府部门的项目管理工作者，在社会这个大染缸中，在吃喝风盛行的时代，我把自己的身体给吃垮了，严重到回家上到二楼就得停下来歇一歇的地步。有一次我甚至在自家门口晕倒，更痛苦的是我还有长期头痛的毛病，发作时那种剧痛让我不得不把头往墙上撞才能缓解一些。由于不知道何时发作，止痛药成了我随身的必需品。我是个爱思考有上进心的人，取得了一个行业内当时比较稀缺的职业资格证，成了省市评标专家库的专家，时不时地参加一些评标活动，结识了一些省市县领导、管理人员、业主。不久我发现了行业内资料流动的规律，深谙行业潜规则、操作秘诀，在这样的环境中很容易让人心里失去平衡。此外在家庭中我也面临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我无法处理好我妻子与我母亲之间的关系，这种夹在中间的痛苦让我备受煎熬，我既舍不下妻儿，又不能违逆了老母亲。最终我做出一个艰难的决定，物色了生意上的代理人，准备干上一场，弄上一笔钱，将母亲托付给妹妹照顾，然后全家移民奔向自由世界。就在我启动计划的时候，我得法了。一，我成了世界上最幸运的人。其实早在1997年我曾有过一次机会得知大法，但却与大法擦肩而过了。时间到了2008年暑假，我的人生轨迹才真正发生转折。当时妻子带着孩子去张家界旅游，我一个人在家，因为知道气功可以祛病健身，于是我翻墙从网上下载了法轮功的教功录像，并跟着录像比划起来。当我练到头前抱轮这个动作时，我的头顶上方突然传来一声巨大的炸响，同时一个念头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佛性一出，震动十方世界，摘自转法轮。我惊讶地睁开眼，环顾四周，却发现什么都没有发生。就是在那一刻，我明白了这声巨响的真正内涵，也明白了自己正在等待什么。就这样我得法了。得法的当天正好是周末，我一口气就把转法轮读完了。周一工作下班回家，我感到上楼梯特别轻松，身体轻盈的像要飞起来，不知不觉中竟然多上了两层楼。我这才意识到所有困扰我多年的病痛就在一瞬间消失了。那一刻我激动地给妻子发了一条短信，发生了神奇的事情。那段时间我觉得成了世界上最幸运最幸福的人，上楼梯常常一步两级，走路也像个孩子一样，总想往起蹦。这种发自内心的轻松和喜悦是任何世间的物质都无法换来的，也是我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无病一身轻的美好。我找到了真正的幸福。我得法几个月后的一天，妹妹从农村老家来我家报信，说村上谁谁在组织村民上访告我去了，说我利用关系在农村违章占地建房， 都告到市委书记那儿去了。我听了根本不当一回事儿。我家在农村建房是事实，违章倒不至于，因母亲在乡下的住房是村委会鉴定的危房，我在准备重建时，村上还主动给批的地基，所以我也没动心。要是真的不让建，我也无所谓。妹妹要把村上带头的人告诉我，我说我不想知道是谁，因知道了我可能还会记恨人家。我现在修炼大法了，没闲心理会这些事儿。我和妹妹边说着话，边像个孩子似的跳来跳去。妹妹一看我这样，说：“你都这个样子，我也不管了。”妹妹也是刚得法不久，那段时间我回到家里就是这样压抑不住的喜悦。二，我们家的婆媳问题解决了。随着学法的不断深入，我明白了修炼要修心性，处处事事都要做到真善忍，与人为善。我的家庭关系也在悄然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在得法前，我因为工作应酬，经常在外面吃饭，回家的时间也很少。但得法后，我开始尽可能地回家陪伴妻子和孩子，家务活，这件以前与我无关的事情，我也主动承担起来。当我在家里拖地、洗碗时，妻子常常在一旁笑眯眯地看着我。我知道他心里是在想，看你能装多久。但他没想到的是，我就这样一直装下去了，日复一日。妻子终于认识到，我的改变是发自内心的，大法真的改变了我。不久之后，妻子也走入了修炼的行列，成为了大法学员。妻子得法后，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发自内心的去善待我母亲。他放下了以前的隔阂与抱怨，主动去关心和照顾婆婆。这种发自内心的善意，轻易地化解了两人多年来的矛盾。看到妻子如此大的改变，母亲也深受触动。不久之后，母亲也走入了大法修炼。值得一提的是，母亲并不识字，只认得钱上的字和自己的名字。为了让母亲能够自己读大法书，我和妻子只要有时间就回到乡下，耐心地陪伴他学法。母亲也非常用功，遇到不认识的字，他就照着书上的样子画下来，然后拿着画去问乡邻。不到一年的时间，母亲竟然能够通读大法书了。就这样，我们家庭多年的矛盾随着我们的修炼都化解了。母亲和妻子变得互相关心，有什么好东西都要给对方留着，一家人沐浴在大法的恩泽中，其乐融融。我和妻子开玩笑说，看你这个老婆婆，对儿媳妇比对儿子还好。更令人欣喜的是，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家和妹妹家七个人中有六人都走上了大法修炼的道路。三，修炼后我看淡了名利。在得法前，我追求的是工作上的认可和荣誉，几乎年年都被评为先进个人。然而，修炼后，我明白了名利的虚无，看淡了这些常人追求的东西。我不再为荣誉而工作，而是把工作当作是修炼自己、提升心性的机会。我对待工作更加认真负责，因为这是我的本分，也是作为一名大法修炼者应有的表现。由于我所从事的行业特点，每年累计加班都在一个多月以上。当需要加班时，我总是主动承担，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我的内心不再有任何抱怨，只有一种做好本职工作、服务他人的踏实和快乐。值得一提的是，我还是省市评标专家库的专家，这是一份美差，不仅有丰厚的报酬，还能带来名气和人脉，是常人眼中的名利双收。然而，修炼后，我明白了这些都是身外之物。为了避免在这样的环境中被名利所累，我主动放弃了这份工作，不再参加任何评标活动。虽然在常人看来这是巨大的损失，但我的内心却无比轻松和坦然。我只希望按照大法的要求，做一个真正的好人，不被世间的诱惑所动摇。 在我还没辞去评标活动时，有一个老板可能是来陪标的，在我管的项目中中了一标，他一直找机会和我接近，我一直没给他机会，他就不断地邀我一起进餐。可能老板觉得自己这是意外中标，要和我搞好关系，我这样不和他亲近，有可能是冲撞了我，将来在工作中我可能会为难他。想到这一节，我接受了他的邀请，他给我信封时我也接受了，但告诉他只是代他暂时保管。老板看我接受，悬着的心也放下了，也不管我是不是客套。到工程完工验收后，老板说他在我家楼下，要我下去一趟。我知道老板是想感谢我，因为我不但没为难他，还对他照顾有加。我到车上后，老板对我说了些感谢的话，然后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来，我把信封推了回去，又从我包里拿出一摞信封来，这是我帮你保管的信封，没打开过。老板一下子愣在那里，这是哪里不对了吗？我笑着对他说，没有哪里不对，我这样做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大法师父教我按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遇到矛盾向内找自己的原因，做事考虑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当初要不替你保管这些信封，你可能经常得失眠，担心我会为难你。现在工程通过验收了，你只要正常程序申请支付工程尾款及保修金就行了，这些信封现在物归原主。大法学员这里没有什么潜规则，大家都这样做，那工程建设环境就变好了，社会上的这些不正之风也就没有了，这是工程建设者的福音，社会道德就会回升。接着我给他详细讲了法轮功真相，最后他说，我算是明白了。他做了三退，还让我给他的女儿也做了三退。四，狱中的坚守与正念。2014年，我和几位同修携带近千张神韵光盘到外地发放，却因不明真相的常人诬告被绑架到看守所。在看守所里，我经历了一段最为艰难也最为特殊的时期。一进看守所我就失忆了，大脑一片空白，所有学过的法除了正法口诀和两手红银中的别哀和无存之外，几乎都想不起来了，甚至连家人的电话号码也记不起来。那一刻我非常后悔，后悔没有把转法轮背下来。但在那个特殊的环境里，我很快调整了心态，告诉自己既然来了就把它当作是对我的考验。除了吃饭睡觉，我就不停地背诵这两首诗，然后就是练功。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向看守所里的常人讲真相，劝他们三退，其他的一切我都抛诸脑后，一概不想。就这样，我在看守所里度过了360多个日日夜夜。到被转到监狱时，我已经通过明白真相的常人，两次烧出了三退名单，总共有100多人。到了监狱后，我的家人积极地帮我反迫害、维权，很快我就获得了家人探视。虽然这种待遇没持续多久就被取消了，但在家人的努力下，我与家里的书信往来并没有中断，只是寄给我的信件常常会丢失，而我给家里写的信也仅限于报平安的内容。由于有了家人强大的支持，我在监狱里基本没有受到肉体上的折磨，最严重的是被喷过辣椒水，以及长期遭受牢中牢的折磨。所谓牢中牢，就是在地上画一个一米见方的框，让我坐在中间的小凳上，有几个包家轮流看着，只要我走出框外，他们就会受到惩罚。这种邪恶的手段意图通过折磨他人来动摇我的意志。有一次因为我练功，狱警打算对我动用熬鹰酷刑，一个好心的包家偷偷告诉我，从第二天开始他们会安排每班两个人轮流看管我，不让我睡觉，只要我一闭眼就会被弄醒。但我没有动心，心想我什么刑都不怕。第二天过去了，并没有人来熬我。 后来听说是狱警内部产生了分歧，对我的熬鹰酷刑企图就此解体了。在我被转到另一监区时，遇到一个监狱中最邪恶的狱警要找我谈话，后来我才知道他被称为是心理战高手，是全监狱转化学员最多的狱警，并因此升任了教育科副科长。这个副科长表面看上去非常和善，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说话也很斯文。他跟我声明找我谈话只是普普通通的聊聊天。此后这个科长每天都来找我聊天，他从我的孩子聊到学习和爱好，从国家大事谈到贪腐和社会问题，又从社会问题谈到信仰问题。他真是无所不聊，试图从各个角度找到我的弱点。半个月后他终于得出结论，这个人以前在机关工作过，说话很圆滑。当他终于失去耐心提出让我转化时，我笑着对他说，尾巴露出来了吧。他脸色一变，对我大吼道，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我依旧笑着回答，这是学校呀，大门上不是写着吗？他更加凶狠地吼道，你是什么人？我仍旧笑着说，你这不是明知故问吗？我是大法学员呀。他再次凶巴巴地威胁道，你来这里干什么？我还是笑眯眯地回答他，我来进修啊，这里不是学校吗？我来学习来了。这三句话是监狱写在大墙上用来震慑犯人的，意在让他们明白监狱是中共强制执行刑法的地方，从而乖乖接受改造。一般的犯人在第一句话就被吓住了，但我的回答他大概从来没有听过，一时语塞，不知说什么好。我笑着又补了一句，牙齿露出来了吧。那一刻他脸色刷刷地变了几遍，但最终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只是收拾东西悻悻地走了。到我出狱的前一天，这个科长又来了，我对他笑了笑，他也尴尬地笑了笑，说，你嘛也就这样了。我说，例行公事吧。他问了我几个问题，我说，你知道我会怎么回答的，自己填上交差吧。临走时我对他说，可惜了，你这样的人来做这样的事。出狱后我在家人同修的帮助下静心学法，四个月后又重新投入到正实法救度众生的洪流中。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转变观念，我把众生当亲人来救》，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4日。我是1996年喜得大法的，今年77岁。我在修炼岁月中能坚定平稳地走在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路上。在讲真相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我时刻能感受到师父就在我身边给我智慧，打开不同众生对大法的误解，接受大法真相，得到大法的救度，拥有美好的未来。在这里我要把在救人过程中感受最深的救人故事写出来，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交流。第一部分，讲真相，还大法一个公道。1999年7月，邪党迫害大法，使众生对大法有误解。我感觉到这么好的大法被污蔑，大法弟子被暴力镇压，做世上最好的人，做事为别人着想，为国家节省了巨额的医药费，这不是利国利民的一件大好事吗？ 大法要求每个弟子在家里要做个好母亲、好妻子、好女儿，在社会上做一个遵纪守法的好公民，在单位要做一个尽职尽责的好员工，按真善忍做好人的这么好的大法被糟蹋，我心里不平，我要告诉身边的每个人大法好。那时我真是发自内心的走出去讲真相，无论是买菜、洗澡、办事，我逢人就讲。我遇到一个老同学，他问我，你怎么红光满面，还是那么年轻？我就告诉他，我是学大法受益的。他一听法轮功，就不让我说了。他说他害怕。我就告诉他说，电视上演的都是造假，都是栽赃法轮功，你别相信他的谎言。我在大法中亲身受益的。我以前得过严重的风湿和严重的颈椎病，在医院都没治好，可是在大法中很快都好了，无病一身轻。还有更多的和我一样热爱生命的人都在练法轮功。我们是不可能去自焚的，那些自焚的人根本就不是修炼法轮功的人，是政府为了镇压法轮功，挑起人们仇恨法轮功，都是他们自己编造的假案。大法书中明确告诉我们，修炼人不许杀生，更不可能去自杀。他听后明白了，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说，你看我现在身心健康，热爱生活，你想一想，像我这样的人能是会去自焚的人吗？他说，听你这么一说，我不害怕了，原来电视演的都是假的呀。我说，法轮大法是佛法，你千万别听他们的谎言，诽谤佛法是要犯罪的，会遭报应的。他说，好，我知道了，我再也不信他们说的了。同学聚会时，我也给他们讲大法真相，他们看到我的状态很好，对我说的话也很相信，都知道大法好，很多同学都做了三退。学习师父经文后，我知道自己最初讲真相的心态是抱着为大法抱不平的心在做，感觉对大法太不公了，把迫害看成是人为的。第二部分，转变观念，我把众生当亲人来救。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师父明确地要求弟子做好三件事。我更加觉得讲真相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和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有多学法，修好自己，提高心性，才能更好地承担起这个救度众生的责任。我不再被人心带动，心里不平地讲真相，而是抱着一种慈悲的心去讲真相。我把众生都当作亲人来救度，他们的生命无比珍贵。从师父的讲法中，我知道了，世上的人多数都是神转生，也都是师父的亲人。如果他们不明真相被淘汰了，失去这万古机缘，太令人痛心了。我不想错过任何讲真相救人的机会去救度他们。学法中，我现在观念转变了，大法弟子是神的使者，我要用神念去救度众生。我讲真相的足迹遍布大街小巷、花园、商场、菜市场、建筑工地、火车站、汽车站、公交车上，我走到哪里就把真相讲到哪里。遇到马路对面的行人、车厢里坐着的人，我在心里对他们说，请你们每个人都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们就会遇难成祥，逢凶化吉的。有一天我来到旧物市场找有缘人讲真相，我看到一个40多岁的道士在那卖各种药酒，看他面容很清爽，很正派的样子，我想他一定不会卖假药的。我就问他说，你是修道人， 是修真的，你卖的药酒一定不会是假的。他说，是的，因为家里有事需要用钱，我就把原来自制存放的药酒拿出来卖。他问我说，你也懂修炼啊？我说，是的，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你听说过法轮大法吗？他说，法轮大法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大法，按着宇宙真善忍特性修炼心性，是宇宙中最根本的佛法，是修佛的。看到他很好奇的样子，我就说，我现在把师父写的论语背一段给你听听，你就明白了。他点点头，我就大声的认真的把论语第一段背给他听。他一边听一边竖起大拇指，称赞大法师父写得好。我说，法轮大法是正法，现在已弘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在世界上得到各族裔的爱戴和尊敬，在中国却遭受严重的迫害。现在天要灭中共，只有退出中共的党团队才能废除毒誓，不被牵连。我问他，你入过团队组织吧？他说，入过。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叫德高，你退出来吧。他说，法轮功这么好还被迫害，我退。我说，你要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家告诉全家人都念，都能得福报，保平安的。他双手合十对我说，谢谢你。我说，咱谢谢师父吧。他说，谢谢师父。有一次我在公交车站发现一位很优雅的女士也在等车，我跟她说，你的气质真好，是个有信仰的人吧？她说，是的，我信耶稣。我说，我记得我师父说过，耶稣是一位很好的神，他为众生受难了，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说，是的，阿姨，你气质也很好，又知道这么多，你也是有信仰的人吧？我说，对，我信法轮大法。法轮大法是宇宙的根本佛法，是教人按照宇宙最高特性，真、善、忍，修炼心性，提升道德，是修佛的。他说，我不是很清楚。我说，那我把我师父写的论语的第一段背给你听，你就明白法轮大法是什么了。然后我就背给他听，他听后很震惊地说，法轮大法这么伟大啊，真好。我说，这么伟大的佛法在世上救度众生，却被中共恶党残酷迫害，很多修炼的人被强迫改变信仰，不转化就被劳教判刑，用100余种酷刑折磨，送精神病院，用药物迫害，致疯致残。更令人发指的是，活摘大法弟子的器官，谋取暴利，简直毫无人性，像魔鬼一样。老天要灭这个恶魔，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我问他，你入过党团队了吗？我给你起个化名叫神佑，退出来吧。他说，好，我退，我太喜欢神佑这个名字了，以后我的微信名就叫神佑。他还想了解更多大法内容，我告诉他说，你找找附近的大法弟子，跟他们说一下，他们会帮你解决的。他说，好，谢谢。我说，咱一起谢谢大法师父吧。车来了，我上车了，他却没上车，向相反的方向走了。原来他不是在等车，而是在等我跟他讲真相的。还有一次，快过年时，我们学法小组集体乘车去早市发台历、对联、真相小册子等真相资料。很快，带去的东西就发完了，我的包里只剩一本台历了。这时，我看见不远处 一个警察笑呵呵地走过来了，我看他很善良，那笑容仿佛在告诉我，我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但是我不管你们。我迎上去递给他一本台历，他惊讶地说，啊，还给我呀。我说，警察中善良的好人也得救呀。他接过台历，我问他，入过党团员吧，我给你起个化名，咱也退出来保个平安吧。他很快就答应说，好，退了吧，拿着台历高兴地走了。一个警察得救了，他不会再去迫害大法弟子了，从此他的家人也不会受牵连，都平安了，我真的为他高兴。这样的例子很多，这都是师父给弟子的智慧，是师父在帮助弟子救人中成就弟子，都是师父在做，一切归功于师父，归功于大法。在今后的修炼路上，我要多学法，向内找，去掉人心执着，实修，做好三件事，做真修弟子，唯愿师尊笑。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背法中学会真修，从本质上改变自己，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8日。1998年底，我和妻子同修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同走在师父安排的修炼路上。中共病毒、武汉肺炎疫情之后，我们的修炼似乎出现了瓶颈，感觉有些本质上的东西突破不了。从2021年开始，我们和同修一起背转法轮，到目前为止已经背到第四遍了。在背法过程中，每个人的修炼状态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深深感悟到了大法的玄妙。背转法轮的第一遍和第二遍时，我们是一段一段的背，背法初期没有明显的感觉，只是用人的思维在背，不断的背法之后，发现转法轮中有不少地方好像第一次看到，之前读了那么多遍都没有印象。再接着背，经常对一些部分会有新的领悟，与此同时还经常会碰到与背法内容相关的新型考验，在实修中再去提高，在这个问题上能修得更扎实。背转法轮的第三遍和第四遍时，我们是一讲一讲的背，不但要把每段的内容背下来，还要记住段与段之间的联系，这样对法的领悟就不再局限在一个一个点上，慢慢的开始有了整体的认识。不管从哪一点去领悟提高，都是在领悟法的更深的内涵。除了感受到对法理认识上的升华，还能感受到背法后带来的内在变化。背法过程中，观念在转变，执着欲望在减弱，本性在反出，这种变化体现在修炼上。背法前，修炼处于混沌感性的状态，修炼中遇到问题，人为的找法理去套用，感到修炼有些夹生不自然。背法后，修炼慢慢进入一个清醒理性的状态，法理更加清晰明了，正念越来越足，背法与实修带来了心性与境界的提高，从而使整个修炼也有了全面的提升。第一部分，学会真修。我们刚得法不久，中共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在犯迫害中，我忙于做事，修炼很长时间都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修炼。在常人中，我就很擅长去做好，发现自己有什么缺点不足，就从行为上改正，这样做看得见，效果明显。走入修炼后，我带着在常人中做好人的惯性在修炼中做事，发现自己有显示心，就从行为上约束自己不去显示。朋友的孩子成绩不如自己的孩子，却被录取到更好的学校，心里不舒服，知道是妒忌心，就给朋友打电话道贺，从行为上表现出去掉妒忌心。同修说我怕心重，
自己就在反迫害中做得更激进一些，以此来表明怕心去了。三件事也努力去做，在学法中或与同修交流中悟到法理，就按照法理去做，看似修炼挺精进，可是境界总是提高得很慢。通过学法，我意识到自己的做是在代替练，而那个心却没有去修。当我真正开始去修心的时候，发现在修炼上一下开了窍，以前很多纠结的问题全都迎刃而解了。以前在修炼中遇到问题，我首先想的是怎么去做，想着怎么做才算达到修炼人的标准。现在我首先看自己起了什么心，有了什么执着，针对这颗心去修，再看自己考虑问题的基点是为私的还是为他的，是真正为别人考虑，还是为了自己做好人，修去为私的心，还看自己站在什么基点上为别人考虑，是让对方得到人中的好处，还是为这个生命的未来负责。要从正法修炼的基点上认识问题。至于怎么做，自己能达到什么境界，就按那个境界的标准去做，提高心性才是根本。修心的前提就是要会向内找，无条件的向内找，才是真正的向内找。我理解的无条件，就是不限于事情的本身之中，不限于双方矛盾之中，不限于人的对错之中，只看自己的心是怎么动的，找对了，才能有针对性的去修，去提高。第二部分，修去根本执着，让真我做主。掌握了向内找这个法宝，让我一下子揭开了做得好这个盖子，看到里面隐藏着各种执着心，我就顺着这些执着心一个一个的去挖根。从怕心开始，修炼这么神圣，我为什么还要怕？怕做不好被迫害，为什么怕迫害？迫害自己要受苦，不愿吃苦，会给亲人带来痛苦，亲情受到伤害，会影响事业，名利受到损失，我方方面面的现实利益会受到损失。既然这么怕损失，那为什么还要修炼？因为旧宇宙要坏灭了，不修炼也没有出路了，只有修炼才能让我永存。为了我能够现实与未来利益兼得，就在尽量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努力去做三件事，在自己不被迫害和坚持修炼这两者间找平衡。之后我又开始找妒忌心、显示心、争斗心，找来找去，顺藤摸瓜，最终都汇集到生命中那个根子上的我，它集我生命中的各种观念、执着、欲望于一体，它所做的一切就是让我的身心获得最大限度的满足。它能平衡各种观念，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根据不同的需求，做出不同的选择，让我为之去拼搏奋斗。它就是在我修炼之前一直主宰着我的假我，我为这个假我而存在，而先天本性的那个真我却被埋没着。当我接触到大法，真正走入大法修炼的那一刻，真我被唤醒了。在学法的过程中，真我在同化法，而假我会成为修炼的阻碍。师父在《精进要旨二走向圆满》中讲到了根本执着的法。之前我一直对根本执着的本质是什么，为什么根本执着不去就不是真修，就不算师父的弟子等问题理解不深。当我看清假我的时候，一下子就明白了，在大法中只求得个人修炼圆满，这就是我的根本执着。大法修炼就是要走向圆满，但大法修炼的圆满是修出无私无我后自然达到的境界，假我执着的圆满是个人的执着追求。我悟道，如果抱着为私的目的在大法中修炼，是不会有实质的提高的，是不会真正修下去的，这不是假修吗？怎么能算是师父的弟子？在找根本执着的时候，不能简单的找到自己入门时的想法就完事了，还要顺着这条线往下挖，看看自己在修炼中还藏着哪些私心，还抱着哪些为私的目的。所有想借助大法来达到个人为私目的的想法都属于根本执着， 都是真修弟子所必须修去的。修炼中，我一直不知道怎样才能修出慈悲，怎样才能修出无私无我。没想到在背法的过程中，看清假我，削弱假我，反出真我本性的时候，自然流露出来的就是慈悲，就是无私。修炼中遇到问题，按照本性自然反映出来的去做，就是自己真实境界之所为。如果达不到标准，就继续在法中修这颗心，升华到更高的境界。第三部分，达到真正修炼的境界，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修炼中，我一直要求自己走正法修炼的路，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遇到问题时，往往把它当成一种方法，或者是认识问题的角度，机械地用法理去套用，并不能达到法的标准。当真我反出来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正法修炼其实是实实在在的修炼境界。当我达到一切为众生的境界，自然就会站在救度众生的角度去做出选择，这就是在走正法修炼的路。大法弟子的正法修炼和旧宇宙的个人修炼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大法弟子是跟着师父下世注视正法的，师父对旧势力的安排从根本上就是不承认的。如果大法弟子自身也能看清楚这一切，也能做到不承认这一切，那么师父就会为真修弟子做主，让我们走在正法修炼的路上。修炼后，如果不能主动地用大法从本质上改变自己，抱着根本执着不去，抱着各种观念不放，任由假我主宰自己，为个人圆满而修炼，不管嘴上说怎么不承认旧势力，实质上还是走个人修炼的路。能清醒地让真我做主，去掉畏思的积点，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修炼心性，吃苦消业，这就是真正的走在正法修炼这条路上，这就是从根本上否定了旧势力。第四部分，在背法中共同精进。和我们一起背法的还有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也有在这个过程中有缘走在一起的同修，几乎每个人都有本质上的改变。我们学法小组的一位同修，很多年前在街上讲真相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绑架。出来后，我和妻子和他做了一次交流，发现这位同修人很善良，对法也很坚定，就是学法状态不好，学法时容易犯困，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脑子发木，感觉法进不去，采取各种方法都没有明显的效果。我们当时就决定在他家里成立一个学法小组，和其他几个同修一起学法。集体学法后，这位同修的状态有所改观，但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就决定一起背法。为了不让同修有畏难情绪，我们决定从背红银开始，再接着背精进要旨。从2021年，我们又开始一起背转法轮。在背法的过程中，同修多次说，感觉脑袋上好像开了一条缝，不断的有光打进来，有一种要开窍的感觉。这位同修很精进，尽管年龄比我们都大，文化程度也不高，但在背法上从来没有落下过，对自己要求也很严格，要求自己一字不差的背，经常比我们背的都要好。目前这位同修的学法状态非常好，像换了一个人，对法理认识很清晰，三件事也做得很好。由于亲身体验到了背法的好处，这位同修又另外成立了其他学法小组，带着其他同修一起背法。还有一位同修，由于病业干扰睡不着觉，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假象，以至于连基本的学法练功都保证不了。我和妻子和他一起学法交流，坚持一段时间却没有明显改观。同修法理上都明白，就是做不到。我对他说，我记得明慧网有一篇交流文章中有过这样一句话，修炼没有捷径，如果说有捷径的话，那就是背法，只有法能真正帮助你走出磨难。同修听了有些畏难，我现在脑子整天晕乎乎的，不知道能不能背进去。我鼓励同修，背法不在于数量， 根据自己的情况，能背多少就背多少，背了就比不背强。同修同意了，我们约定用两个星期的时间背完转法轮第一讲的第一节，真正往高层次上带人。两个星期后，我们如约见面，大家都不看书，一人一段轮着背。背完第一节后，同修说还能往下背，我们就接着背，一直背到气功就是修炼。第一讲整整背了一半，同修的精神状态也有了明显改观，大家都很高兴。我们约定继续按照每两个星期半讲的进度往下背，目前转法轮马上要背完了。在背法的过程中，同修走出了病业假象，现在完全正常的修炼生活和工作了。还有一位同修处于被邪恶人员监控状态，没有固定的集体学法环境，在这种状态下，如果学法没有保证，处境就更加危险。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决定采用背转法轮的方式来保证学法，每个月背一讲或半讲。该同修以前背过转法轮，但每次都是没背完第一讲就停下来了。这次背法同修很认真很努力，一直坚持下来了，现在已经背到第六讲。据同修家人讲，同修每天都早早起来背法，看到同修有很好的学法状态，大家心里都感到很高兴。我们所有参与背法的同修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背法的过程就是一个同化法的过程，是一个修炼的过程。心不静，背不下来法，哪部分认识不到位，修炼不到位，背起来就难，没有坚定的修炼意志和决心，很难坚持下去。离开学法小组的集体环境，一个人也很难坚持下去。所有坚持下来背法的同修都体验到了背法给自己修炼带来的实质的提高。诸位也有越来越多的同修加入到了背法的行列。如果做不到静下心来学法，那么背法确实是一个学法得法的好办法。个人所悟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借手机瘾的一点体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2日。一次和同修交流时，听他说起一件事，前段时间他儿媳给他一个 U 盘，并告诉他，里面是一位著名中医的课程，讲得可好了，你也看看吧。同修不好驳儿媳的面子，就勉强看了其中的一个视频，可看完后身体出现非常严重的反应，又呕又吐。同修还说，他看到最后时才发现，这不就是讲的易经吗？我说，中医往深层中讲，也会涉及到修炼的内涵，你看那些东西，不就犯了不二法门的问题了吗？听了看了就灌进自己的空间场了，而你身体出现的那些反应，恰恰是师父慈悲帮你把那些不好的东西都排出来了。这件事情当时让我印象深刻，想找个机会再和他说说。平时正念很足的老同修，这么简单的问题怎么会想不到呢？把不好的东西灌进去再排出来，多此一举，自己给自己找弯路走。更重要的是，师父还要额外替弟子承受很多，这是在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啊。想着想着，我猛然惊醒，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这说的正是我自己呀。因为很多年了，我都陷在看手机的瘾中，明知道不好，但很长时间都无法根除，每次戒掉一段时间， 又不由自主地重新拿起手机，时好时坏的状态几乎让我想自暴自弃。直到那次交流之后，我才明白，原来我一直在拿师父的慈悲开玩笑。这么多年以来，看手机给自己的空间场已经灌进了数不清的不好的东西。那这些不好的东西究竟是什么？过去我从来没有往深层想过，总感觉模模糊糊的，所以一直以不好的东西来形容。现在我十分清晰地认识到，那就是业力，也是修炼路上的阻碍。而且正因为这些业力的阻碍，让我一直没有认识到他们的真面目。如果再往更深层想一想，修炼人要想提高就得消业，可我们带着一个常人的身体又能做得了什么？很显然，什么都做不了。那这些业力实际上是谁在替我们承受？是师父。以前一提到师父，总感到很亲切，现在我的心中不只是亲切，而是无限的虔诚、敬仰与感恩。这时我想到真相二字还有另外一层含义，人在迷中，在生生世世的轮回辗转中，业滚业地滚到了现在。也许我永远不可能知道，在过去的千百年中，我究竟造下多少业力，师父是如何细心地看护着我，又为我承受了什么。其实师父不只是为我，我只是整个宇宙中无量无际众生中的其中一个小小的生命，也不只是为大法弟子，师父在为所有的众生而承受，这是多么宏大的慈悲。想到这里，我感到那个玩手机的欲望一下子去掉了很多。在戒除手机的过程中，我尽量抓紧时间学法，好好学法。逐渐的，我明白了过去放不下手机的那种状态，其实是自己被另外空间的魔给操控了。只不过现在手机里时，自己根本意识不到，就以为是自己在捧着手机，真正的自我完全迷失了。连喜怒哀乐都不是真正的自己了，情绪变得暴躁，一点小事就容易发脾气，还影响了周围的人。现在回过头来想想，多可悲啊！其实，以前师父曾点悟过我，就是我的右手手腕总是若隐若现的疼，后来越来越疼，一直扯到大半条胳膊。有时炒个菜，感觉连锅都端不住，意识中好像知道是玩手机的执着引起的，可是禁不住手机的诱惑，放下一段时间又拿起来了。现在虽然偶尔还会拿起手机瞅一瞅，但是对手机那种强烈的欲望几乎很少了，没有了被操控的感觉，大脑也轻松了很多。我感觉我终于能自己主宰自己了。可能是我随之又生出了欢喜心，紧接着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有两条蛇，一条蛇缠在我右手的小臂上，另一条在我右前方盘着不动，像被定住了一样，只有头还能动，但是头被一个半透明的罩子罩着。他一直在做张嘴的动作，越张越大，但是不管张多大，那个罩子像有弹力的气球一样也跟着变大，总之他始终无法挣脱那个罩子。梦醒之后惊吓之余，我也明白了我的右臂为什么会疼，就是那个东西在作怪。那另外一条呢，是旧势力一直在暗中伺机钻空子。修炼人有什么执着，在另外空间里旧势力看得可是清清楚楚， 关键就看修炼人能否正念对待，严肃对待。感谢师父以同修的经历为我提供了提高自己的机会，修炼中处处都有提高心性的机会，只要我们时时刻刻都能做到向内找，用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就能抓住这机会。以上为个人所在层次的认识，如有不当，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